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1月26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美中关系展望，第二个话题是政党新星马斯克崛起，为何中国高层讨论他。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特朗普以压倒性的优势重返白宫，虽然中国立即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美国展开合作，但美国新政府鹰派色彩明显的内阁已经成型，而且已经释放出有必要在所有安全和经济领域与中国对抗的信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未来发展成了特朗普新政府的最大悬疑之一。特朗普当选组建对华鹰派集结的新内阁是否预示着美中关系山雨欲来？为何有看法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孙韵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孙英女士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呢，首先就交给孙英女士。您呢在美国之音上面有一篇你的专栏文章啊，讨论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个美中关系问题。那么呢，从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个信息来看，那主要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言论，以及他的一些内阁成员或者执政团队这些人的言论等等啊，来判断，就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讨论特朗普团队呢？他的中国议题呢，有不有一个很明确的或者具体的目标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目标的这样的痕迹。那么首先一点，我们知道说特朗普他对华政策也好，或者说他总体的外交政策也好，更多的是以这个更为公平，对于美国来说更为公平的贸易政策或者说贸易实践为主的。那么昨天特朗普已经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宣布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所有出口这个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就这样一个宣布的内容来看，它基本上在首先的议题上面来讲，还是以这个贸易的公平性为最高要务。那么如果这个是对华政策的最高要务的话，我们知道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曾经是同中国达成过一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在后来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也因为后来政府换届的原因，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双方的这个执行。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在团队中间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就是说在2020年同中国达成的这个贸易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中国现在如何来接招，如何来回应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现在都是接下来大家拭目以待的一个情况。谢谢。
我也看到您在文章里谈，就是说特朗普目前对华议程最为鲜明的仍然是贸易和关税政策。那么您刚才呢把它强调就是公平贸易政策，但是我看到了有一种观点啊，我想追问这个孙韵女士啊，就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学者石英红啊，这是台湾的天下杂志啊，这个对他的一个访谈应该是。他说这个石英红啊，他说他们那边叫川普团队啊，持抱颠覆中国政策目标，将两国的意识形态对抗呢更加剧烈。那么这个颠覆中国政府呢和意识形态对立这两方面呢，是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议题上面的目标呢？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说这是特朗普团队里面的哪一派的人物，因为鹰派同鹰派也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说有这个强调对华竞争的这个鹰派，那他们主要强调的是要对中国进行这种我们说 deterrence，也就是这个就是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通过增加美国的国防支出，然后通过增强美国的这样的安全投送能力，那么来威慑中国不要在国际关系中间，比如说对台湾提出重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间，尤其是从我们说这个2018年10月份开始，也就是从这个副总统当时彭斯他宣布，就是同中国的这种新冷战，把这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来作为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那么后来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特朗普团队，就是第一任期团队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呼应。那不论是这个当时的我们说他的国务卿蓬佩奥，还是说当时的这个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就是这个 Matt Pottinger，他们都是把这个中国的政权同中国的国家以及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区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这三个人其实都不在特朗普目前的国家安全的核心团队里面。不论是这个彭斯也好，还是蓬佩奥，甚至包括这个波廷杰，特朗普甚至曾经公开宣布，就是这个蓬佩奥呢不会出现在我的第二任期的这个内阁中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说现在特朗普现在对华政策的主要的这个推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就是当然大家说的比较多的，现在是国务卿卢比奥这个人。那么大家一提起卢比奥，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这个古巴的后裔，就是古巴难民从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就是逃到美国的这样的这个难民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那么大家会很自然的把这个卢比奥联想成为他一定是反共的，他一定是反对中共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笼统，因为你要去看过去卢比奥他的一个他不论是他的立法也好，还是他的就是他的这种政治声明也好，其实批评中共的不在少数。但是你要是看他最共就是更为重点的一些议题，其实是在于就是如何更能综合性的同中国进行竞争，以及综合的去理解和判断中国对这个全球经济以及对全球秩序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啊，还不能够把卢比奥完全的归为就是这个政权更迭的这一派。当然未来会不会，我们要拭目以待。那么其他的，我们说现在看到这个在特朗普的政权里面，大家之前一直就是拭目以待的，就是看这个莱特希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贸易代表，甚至会不会成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的部长。那么大家知道说，在这个贸易上面，它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最为强硬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莱特希泽能够入阁，商务部长跟财政部长其实都选择了别人。而且在特朗普目前的团队中间，我们看到说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特朗普竞选期间，我们说他来自硅谷的重大金主，就是像马斯克呀，也包括像苏世民这样的一些人物，那么他们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同中国的商业联系，甚至同中国政界高层的这个联系，其实都是很密切的。也就是说，从特朗普目前他的这个团队的一个判断来说，我们说其实他的团队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色彩以及不同的一些政治立场的人来存在。那么这些政治立场最后能够他们在激烈竞争之后，那么谁能够最后能够胜出，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最主流的声音，现在我认为说起来还是言之过早的。谢谢。
好，我一会儿要问苏玉女士这个这个川普的或者特朗普的团队里面的派系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他的团队的中国政策的往下的推进的问题。那么于平博士让他等着了，我要问于平博士两个问题于平博士，这个我想请问，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团队的这个中国议题他设定的目标？刚才我们的设定的目标谈到了公平的贸易，谈到了颠覆中国政权这两大问题，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同意孙女士刚刚最后说的，现在谈这个到底川普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轴还为时过早，因为他的第一任已经给我们显示出，在他的对华决策甚至对 重大问题的所有的决策都是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他自己比较就符合商人性格的以经济路线为主的那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他的团队，他的团队呢和他呢在处理中国问题或处理其他的国际问题上面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因为他的团队里面对中国或者对国际问题，包括对俄罗斯啊，对这个俄乌战争呢，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的，因为这也是符合美国目前就是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的那样的一个意识形态，这一点呢是他团队运作的一个基本的我觉得基调，第一任也是这样的。刚刚孙女士提到了蓬佩奥还有那个 Pence 以及伯明，就是那个 Matt Pattinger， 他们都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非常重的一个痕迹，他们把中美的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也好，或者是相互敌对关系要定义为成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跟意识形态关系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他你要以这两条主线来看，最后到底川普或者特朗普政府最后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轴是什么，是取决于这两条线之间的互动。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的基本思想是美国第一，也就是以国内政治、国内这个问题为他的主要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理念。他对国际问题的这个处理呢，并不是特别的像那个拜登那样是特别主张是在国际上要有营造一个大联盟。他的主张是美国第一，也就是国内优先。那么所以呢，你把两条主线，他的政策形成中间两条主线和他的这个总体的目标是国内优先。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川普在对待跟华对华问题或者对这个国际问题呢，他不会那么强势主导，但是国内议题他一定是强势主导。刚刚孙女士提到，就是昨天刚刚宣布的对这个墨西哥也好，对加拿大也经25%的关税，以及对中国，他是意思是加征10%，并不是说对只征10%。他因为他谈这个问题是主要是对这几个国家。这给美国就是因为贸易问题给美国带来的那些关于药物这个方面的滥用呢带来的影响，他说我给你加税就是让这些国家配合美国对这个芬太尼亚这些药物的进口滥用要进行这个限制，所以他在中国这个计算如果加10%的话，那也可能就是过去他承诺的那个60%基础上再加10%，那么这有可能是70%，也可能是76%，因为看他以什么基数为主，如果是60%的整体基数的话，那就76%，对中国的总体的关税会加到76%。那么如果说是简单的递加的话，那就70%，不论是哪个数字，对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关系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的性的作用。那么这个破坏止于会形成跟他的团队的另外一条主线，说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集，那就很难说，因为中国的反应会决定他是不是要跟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些团队的这些主张会比如说比较合体，或者是说呢他完全自己只管他的经济，把意识形态问题交给他的团队，这都是我们有待观察的这个部分。
嗯，好，那个于平博士呢区分了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经济路线和他的团队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路线这个比较有意思。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请问孙云女士，您在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呢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我认为是你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鹰派团队呢你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划分那么你分成对华竞争派政权更迭派再加上竞争管理派那么等于是特朗普的鹰派团队里面呢又有这么三个小帮派在这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上一任这个特朗普的他的这个和团队之间呢就有一个不团结不稳定变化很大。那么这一次呢他在组建新团队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他强调忠诚。那么特朗普和他的这一届团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能够保证去实现中国议题上的这个目标，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如果是他本人有一个路线，他的团队有一个路线，另外加上他的团队本身又是帮派林立，那么最后他的中国议题的目标会不会实现呢？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想请孙云女士回答一下。对，嗯
嗯，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确实是在他的团队中间有对话的不同的声音啊，当然最后是统一到一个对话强硬的声音，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那么包括我们知道说是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进行贸易谈判的这个过程中间是在比如说台湾问题上也好，在南海问题上也好，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就是。我们认为说，就是怎么讲？应该说，同特朗普想要对华、达成贸易协议这样一个大方向，并不是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看到，在蓬佩奥，比如说他在国务院执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我们说在台湾问题上，在让中国大陆非常不舒适的一些政策的时候，那么特朗普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实际上他本人是没有宣布过，或者说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支持台湾独立也好，或者说支持台湾民主也好，他本人是没有发表过这样一种一种立场的。那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大家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实际上特朗普他对华执行的仍然是一个极限施压的政策。就是通过极限施压，而且是不同角度、不同议题上对华的极限施压，最终迫使中国能够接受一个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谈判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2018年这个政权更迭的这个声音也好，还是说在2019年这个美国的不同的部委或者说国家的部门在支持这个台湾也好，支持南海也好，那么这些政策的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激进的政策，最终的目的对于特朗普来说，大家认为说这是他极限施压的一个部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间做出最大的让步。那么这个也是特朗普他在他自己这个《谈判的艺术》这本书中间一直所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在同对方进行谈判之前，首先要把对方逼到墙角，然后再不断的增加对对方的这个谈判的压力，迫使对方能够接受最大程度的一个让步。那么我们不知道说，在第二任期中间，他是不是仍然会执行这样一个策略啊？但是就特朗普他这个一个商人的本色，或者说一个商人的这样的背景，而且对于谈判的这个艺术，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议题上，哪怕是在第一任期他的这个朝鲜议题上面，实际上执行的也是一个就是极限施压，最后迫使对方做出最大让步。那么我们知道，朝鲜最后是没有做出这个最大让步，所以美朝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是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第二任期中间，我认为仍然有比较大的可能，就是特朗普仍然会追求这样一种极限施压，最终达到自己谈判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当然，您说到说在他内部的这个派系，是比较多的，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我们说不同部门的领导人中间呢，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对华政策的优势，或者说对华政策的重点。这一点我认为跟特朗普他的政策其实是并不矛盾的。特朗普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能够达成对华的最有利的一个谈判的结果。那么，不论说他内部的派系是多么山头林立，或者说不论在他的派系中间有这个支持政权更迭也好，或者说支持对华贸易竞争的也好，最终他们无非都会回到一个特朗普最终想要看到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如果说从他谈判的艺术这个角度来出发，这些对华施压的这种角度也好，或者说这些议题也好，最终都是他达成对华最佳谈判结果的手段，而他们本身不是目的。因为说到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现在在美国的政策界也有很多的这种辩论啊，包括过去1年2年中间，有很多人都在辩论说，美国对华目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比较简单，或者说直接简单粗暴、直接明了的，会说那就是政权更迭啊，那就是推翻中国的这个政权。但是对于政策界来说，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学术界来说，政策界一定要评估这种政策它的首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第二就是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或者说带来的代价对于美国来说有多高，把这两个议题。把这两个答案同美国最高的国家利益，或者说美国 政府或者美国总统现在认为最重要的国家议题来相比较，我认为大部分人最终还是要承认美国要同中国共存，而且要同中国共存，或者说就是 coexist，共同存在，要共同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美国到底是要对华采取一种竞争的战略呢，还是采取一种就是冷战期间我们说这种政权更迭的这个战略呢？其实我们要看到说，在冷战期间，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其实美苏之间，美国对苏联也是采取了一个长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存在。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提这个政权更迭，我认为说它是最为简单的，也是最为直接的。但是从美国政策的它的优先事项，它的优先次序，以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权衡来讲，我认为最后实际同中国共存仍然是一个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接受的一个共识。谢谢。
那么如果呢，把这个极限施压，包括政治上的这种高压，都作为最终实现特朗普追求经济目标，也就是公平贸易的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话呢，那么也许可能就是人们说的特朗普这个人这个更注重交易，而不是注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信息是呢，他的团队宣称呢，有必要在所有的安全和经济领域跟中国对抗，后面还包括军事立场、贸易、技术、间谍活动、人权以及台湾等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只关注交易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想问于平于平博士，就是说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批评就是所以说他是个上生意人他不注重这个人权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你现在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回到他第一任的一些作为，以及他个人的所谓的就是世界观呢，这个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商人，不错，大家都知道他会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呢，他是以处理具体问题著称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不像美国的其他总统可能考虑的长远利益，考虑的是全球利益或者考虑的是美国这个联盟的利益，他在这方面考虑比较少。但是我也想回应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极限施压。这个极限施压呢，其实是一个商人在做一个具体的交易当中，他可以采取的策略。但是呢，大家知道国际关系的问题，特别像美国处于国际领导地位的这样一个国家，在处理非常复杂的这个涉及到多边关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极限施压往往并不起到很大作用。刚刚我们大家有提到，他在对朝鲜问题上面，在对其实对俄罗斯问题上面都没有取得他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明确的说，他对中国的极限施压也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这一任再继续使用他所谓的商人式的极限施压的话呢，我觉得很难，其实也很难预见他能够达到他所预想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样来回过头来看他的这个团队可能运作，以及为民主共和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面的一致立场，可能对他所谓采用那些极限施压，以贸易、以这个经济利益为主的那个手段方面，就会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局限，就会限制他。我们就现在举例来说吧，就是刚刚大家都提到，像马克·卢比奥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马上要变成国务卿的人，其实还处在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面。2020年的时候，因为香港问题，美国制裁了中国的一个香港的那些政治人物以后呢，中国作为反制也制裁了美国国会议员，包括这个马克·卢比奥都在内。那么这样的一种趋势，或者这样一种对抗。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主的一种对抗，跟经济利益相对来说比较远的关系的这种一种对抗，我想一定还会是一个主轴，即使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唯一的主轴，它可能还会是一个主轴。我现在非常相信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现在很为难，马克·卢比奥是不是能够访问中国？他作为国务卿跟中国要发生关系，肯定要访问中国，对不对？那访问中国你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记者会问这些问题。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美中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这一步，其实有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就是说原先是一个比较相对简单的一个贸易问题，之所以堆积到今天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说一个人 或者像总统，或者是一个某个重要的一个智库，或者是那些某个议员的想法所决定的，而是这些年来堆积的问题所决定的。当然，这个里面要回到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个进程，而中国的这个国内政治发展又影响到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作为问题，包括中国这些年来十多年来一直采取的一种国际社会公势的一种做法，包括军事上的，包括它在国际的所谓的叙述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形成到今天，也不是特朗普自己可以决定说我可以忽略它，用经济问题来代替这个意识形态的冲突。我想这个复杂的背景其实让美国现在任何一个人做总统，他都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个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舆论、美国的政治界，虽然两党的分歧很大，而且大家在大选中间攻击对方，弄得非常的不可开交，但是在对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特朗普他会有他的个人的总统的风格以及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但是这些风格一定会受到我刚刚讲这个大环境的制约。所以呢，我还是倾向于不论他怎么样用他的所谓极限施压方式、商人的作风，或者跟外国领导人去搞这种个人关系，他的团队以及他的外部环境会影响他做任何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决策。主持人，
好，我们下面再把话题带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啊，下面我要接着请问啊，孙英女士啊，前面我提到的石英红啊先生呢，他说这个中美关系将达到除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外的最坏的一个状态啊，那指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但是同时呢，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外交家》杂志上有一个叫木冲三的啊，发了一篇文章啊，这个人是来自中国，他的那个里面就有一个小标题，就谈到了特朗普的胜利呢，对中国来说呢不一定是坏事。那么他主要是指的是呢，如果美国和盟友关系不好的话呢，他们联手遏制中国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想听听孙玉女士的看法，究竟啊这个中美关系啊，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东西？你能评价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主要在看的一个方向是俄乌战争如何结束。那么俄乌战争如何结束，也就是特朗普他会对俄罗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其实对于您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启示和意义。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他曾经承诺说在上任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就可以结束这个俄乌战争。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大家的很多疑问，就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战争呢？要以这种战场的方式，肯定不可能24小时就结束的呀。那唯一能够在24小时就能结束战争的，就是同俄罗斯做妥协，就是同俄罗斯达成一个关于最后如何这个就是让俄罗斯保有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其实是可以比较明确的能够来判断一个特朗普他的一个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种意识形态问题上，或者说在民主对于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的问题上，最终他的甚至包括说美国对于盟友的一个立场和态度，其实都会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应。就是如果美国最终支持同俄罗斯进行妥协，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乌克兰目前不能够接受的协议，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是有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就是乌克兰是不能够失去领土的，就是任何以乌克兰失去领土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就是在这个舆论中间已经被塑造成了一场民主针对专制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场战争。那么如果特朗普以一个妥协的方式最终结束了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刚才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以及包括对于美国在盟友之间的这个信用和领导力的问题，都会做出一个比较响亮的回应。欧洲国家尤其是北约的盟国，对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是持批判意见的。因为欧洲处于这个对同俄罗斯对抗的前沿，如果美国愿意同俄罗斯进行妥协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把欧洲的安全置于不顾，把欧洲作为 一个放在这个俄罗斯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上面，那么美国实际上会起到一个就是我们讲说釜底抽薪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无疑会对欧洲的形成它的或者说加强它的战略自主性，哪怕是说加强欧洲国家它的国防自主性，也就是欧洲国家对于北约的信任。对于北约，对于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么这些信心呢，都会发生一个动摇。那么，如果欧洲变得更加的独立，也就是在说，在它的外交和国防安全上面更加追求一个独立于美国、独立于北约的这样的政策，这无疑是中国希望所看到的。因为中国所一直反对的，就是中国所说的这种这种同盟的战略啊，或者说是以安全同盟来保证国家安全，而不是以一种综合也以及包容的方式来保证国家安全。这个中国一直对北约的存在是有异议，或者说一直我们说在99年南联盟炸馆事件以后，中国对北约始终是耿耿于怀的。那么现在涉及到这个美国同中国的。我们说的这个大国竞争中间，亚太的北约化，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说印太的北约化，不论是北约现在把它的触角就是放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也好，还是说在北约就是我们说现在东北亚，美国、日本、韩国三国所形成的这种安全合作也好，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都是中国周边北约化的一个很明显的迹象。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会想那我的周边北约化，那针对的这个目标是谁呢？那一定是中国。中国会有意或者无意的把自己带入到俄罗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来，位置上来看待北约在欧洲的角色，以及现在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这个也是中国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来促进，一直在促进欧洲的我们说战略自主这样的一个外交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木村山先生这篇文章，也就是说，哎，中国也许不是最大输家。这个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就是说，特朗普在台上的话，一定会对美国的，因为他说是美国优先政策嘛。那也就是说，美国的盟友也好，盟国和友国都不是美国优先的这个次序。那么，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美国的全球的这种安全同盟体系，以及美国所领导以及美国缔造、领导以及保证的一个国际秩序，那么会不断的受到这个特朗普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侵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中美关系的这个大视角来看。这个一定不是中国看特朗普对华政策或者说特朗普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那个角度，因为最重要的角度仍然是中美关系的角度，是特朗普的政策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多大冲击的问题。谢谢。
这个特朗普对中国的冲击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啊。那么看看，那么观众的点评也来了，我念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啊，这位这个金成泰啊，有意思，他说金灿荣啊，也说特朗普的胜利啊，后非坏事啊，这个特朗普的胜利对中国未必是坏事，他的单边主义使得美国难以有效的整合盟友来对抗中国啊，这跟孟春山的观点是一致的啊。那么前面于次郎说呢，川普呢可能关注任何事，他绝对不会关注中国的人权自由啊，这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呢，这个当选呢对中国最终的这个影响呢，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话题讨论。我要请于平博士来回答啊。《纽约时报》呢在一个月以内呢发表了两篇文章啊，体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么一个是呢，这个杜如松啊，他承认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副主任，现在是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他说呢，特朗普当选只会让中国再次伟大啊，这是他的文章。另外一篇文章呢，也是一位这个前美国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现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研究员啊，他说呢，特朗普能帮美国战胜中国。你可以看见《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完全观点不一致的文章。那么，于平博士，您最后给你2分钟，你怎么回应？
这个正说明美国政策决策者的内部关于怎么对中国就是进行交往是发生不同的，就是有分歧的这个具体表现。 那么这两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文章都有各有它的这个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部分，我是觉得都是有非常有意义的部分。一方面就是刚刚其实接着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特朗普当选以后，他的国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作为会不会影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或者是领导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他如果是确实影响了让美国的这个国际领导地位下降的话，当然他在对付中国的这个所谓他的对手方面呢，就会他自己的这个力道也会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杜世松讲的让中国更伟大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那么他主要是强调特朗普是一个不具有团结各国或者是对这个国际事务有一些经验性的处置的这样的一种领导人。这一做法呢，我觉得他讲到也是到位的，因为我们要看特朗普第二任是不是吸取了第一任的教训。第一任他实际上是得罪了很多他的盟友，直到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再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他第一任的一个教训。第二点呢，说他具有那一种就是说呢不畏，就是说不计后果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有可能让他对手感到畏惧。这种做法我刚刚也提到，有他有利的一面也有他不利的一面。因为他有利的一面就是说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他是有就是有这种完整思维的人的话呢，他会对后果要考量的。如果他给别人感觉他是一个不计后果的一个领导人，就是为了打这个贸易战，他可以像他刚刚这个承诺的一样的，就是我60%的税，70%税，甚至76%的税，这种税务的做法是不是直接在事实上让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当然也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如果中国的反应现在看来，中国可选择的这个反应手段也不多，所以呢，也有可能初期一上台以后。他就任以后马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打得非常剧烈，在这个剧烈的这个震荡的基础上面是会形成一个什么个结果呢，是非常难以预料的。但是呢，像刚刚讲的 Stiglitz 他的讲法呢，就是说啊会对中国不利，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点，对中美国也有可能不利。所以呢，双方都看到了，就这两篇文章都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他的缺点。我觉得呢，最后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当然，取决于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领导人到底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如果他应对问题方面放软的身段下来，跟他去真的谈判，达到了特朗普所预见的这个效果，当然他就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大家都准备好剧烈对抗的话，那很可能我们还往下看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主持人，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政坛新星马斯克崛起，为何中国高层谈论他。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1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在帮助特朗普成功胜选后，美国科技实业家马斯克政治影响力高涨，美国有舆论甚至称其为造王者。与此同时呢，马斯克跟北京当局的特殊关系引发了外界的担忧。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上海设有组装厂，他本人也曾经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有消息说，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谈论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为什么北京另眼相看马斯克？他会成为北京寻找的下一个基辛格吗？在对华强硬派云集的特朗普执政团队中，马斯克的影响力呢，究竟会如何？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苏韵。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审判人于平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交给我们的于平博士啊。那么这个去年七月啊，马斯克在跟美国的两名国会议员进行对话的时候呢，马克思称自己有点轻中啊。那么前面呢，苏韵女士谈到，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团队中呢，商这个鹰派啊云集，但是呢也有马斯克这样的鸽派啊。那么我想请于平博士解释一下，你怎么看在一个鹰派云集的一个团队中呢，有一个有点轻中的马斯克这样的人的存在呢？
对，这是特朗普竞选以及他的政治运动导致这一次他胜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呢，像这一次他大选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过去转支持民主党的那些所谓财政大佬呢，都转过来支持他。马斯克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马斯克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力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创新者。所以我觉得呢，他在很多方面呢确实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他的商人就是参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给特朗普新的这个内阁以及他的团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气象呢，我个人觉得他无非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个马斯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政治家，他的这个很种种的这个所有的过去的他的职业的生涯都是聚集在这个商业方面的，并且呢，他的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商业运作是发生在中国，现在上海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工厂放在中国，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他的一个工厂，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他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他的这个商业运营跟他的政治观点、政治运动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可能是对美国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他最近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面，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就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分，这显然不符合民主共和两党，甚至不符合特朗普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美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去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只是说美国是长期以来的政策是承认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它是模糊的，是一个战略上的模糊，他不去讲是谁，并且美国在国内法里面它有台湾对台关系法，它是一个平衡制衡的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中国观点。但是马斯克他为了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或者是受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他讲这番话，显然他将来在特朗普的这个团队里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不能不受中国的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讲，中国呢要去做马斯克的工作，或者说呢，他希望马斯克能够在这些鹰派云集的这个特朗普的团队里面能够起到一些平衡的作用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像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问题就是他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我个人觉得我可能有一个不太乐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以马斯克的个性和以特朗普的个性，他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他的这个蜜月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现在对华进行这个70%的或者6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问题，首先它就直接影响到特斯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对不对？它也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怎么样区分它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跟中国交往中经济利益，以及跟特朗普的团队一起处理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涉及到美国优先，特朗普的这个理念里面美国优先政策的这个问题，肯定要发生冲突。那这个冲突它怎么解决？我觉得现在呢是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我个人觉得，他如果在六个月里面结束蜜月期，或者在一年里面结束蜜月期，我个人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现在特朗普也想把他个人的作用，把马斯克的个人作用呢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孤立化，把他绑在什么上？绑在一个政府有效性这个问题上。所以呢，我相信马斯克在这个团队里面，他的工作的任务可能是帮助川普来解决联邦政府过于臃肿，而不是重点在对中国政策上面。而中国政策，我相信特朗普的团队一定还是以卢比奥或者是特朗普本人的这个所谓的外这个经济外交政策，这个为主的，而不是以这个马斯克。所以我个人对马斯克在特朗普团队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跟中国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有多大的这个联系，我是持怀疑态度。主持人。
这个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啊，就加拿大多伦多战略咨询公司地缘政治商业创办人啊，这个他说呢，虽然马斯克得到了特朗普的器重，但马斯克啊对特朗普中国政策的影响力啊评估不应太高啊。他主要是强调了，就是说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警钟和经济安全的警钟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跟于勋博士谈的有点接近。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啊，这个孙玉女士，因为美国的有几位这个著名的专家啊，一位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啊，甘思德啊，又名字叫 Scott Kennedy 啊，他说呢，过去几个月中国普遍对马斯克是否成为新的基辛格，帮助促成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协议感到好奇啊。那么这个消息应该是他是个权威人士。另外一位就是说，欧亚集团创始人布雷默，他说呢，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寻找平衡美中关系的可能，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谈论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那么显然就是说，这个北京呢想让马斯克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甚至于我们在谈论是不是他成为第二个基辛格的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吗，孙女士？
我觉得马斯克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就是不论如何，在中美之间目前缺乏这样一种或者说在特朗普团队同北京之间缺乏直接的沟通的这种条件下，马斯克无论如何，就说哪怕从最低的这个限度来讲，他在两边都能说得上话。那么在作为就是一个传话者，或者在作为一个就是帮助双方能够建立一些沟通的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在这个技术问题上，马斯克还是能够做到一些就是做到能够取得一些成果的。但是关于他能不能够成为第二个基辛格，我们大家都知道基辛格的产生，它的背景是冷战啊，或者说是我一直认为说基辛格的产生是时势造英雄，然后反过来英雄才造了时势。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你要指望马斯克能够在中美之间起到基辛格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是需要俄罗斯成为中美共同的一个头号敌人，或者说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为中美共同的更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显然在目前的这样的国际关系条件下是不成立的，所以在这种时势不存在的条件下，我认为也不太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基辛格能够在中美之间起到基辛格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说，马斯克在中美之间无论如何，他同中国的高层、美国的高层都是有联系的，而且都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技术角度上面，马斯克仍然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就是我们说帮助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关于马斯克他的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中国的这个生产以及在中国的利益的问题，这个也很明确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斯拉在中国设厂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中国呢，也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甚至包括说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在市场的份额的问题上，那特斯拉实际上都是一个我们说是被中国作为一个特例来处理的。但是尽管如此，你要看特斯拉它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在今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今年的八月份，它是在中国占有6.5%的电动车的市场，那么这个同一年之前实际上就是下降了大概2%-3%这样的一个比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我们说新三样这个新质生产力中间，中国自己生产的或者说中国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不论是小米也好，还是或者是蔚来，甚至是比亚迪，现在在全球范围之内，销量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自己自主品牌的这种电动车，现在在中国市场上无疑是占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这个份额呢，也是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个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特斯拉或者说马斯克他本人在中国的这个商业利益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在中国支持自己的民族工业，支持中国自产的或者说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电动车的一个大条件之下，特斯拉又能够在中国还能够辉煌多久？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未来几年中，如果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话，特斯拉在中国的前景我认为也并不是那么积极，也并不是那么充满希望。谢谢。
那么我要追问这个孙云女士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在美国之音的那篇文章里的，我注意到你谈到的就是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呢，鹰派为重为多，但是呢，在这个鹰派的这个群体里头呢，你提到了鸽派这个马斯克，你还提到了苏世民这两个人那么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朗普的这个人事团队之中，而且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人事团队中呢，这个鸽派为主为少数，那么搭配的更多的是鹰派，这种组合是基于这两个有钱呢接受他们作为一个事实，还是特朗普在用这两个人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制约这些鹰派呢？特朗普自己呢以后呢更好的进行这个跟中国的一种你用到时候谈判艺术等等所以我想请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因为特朗普是相信只有最好，就是你从他的这个那个人选来看比如说他的商务部长，还有他的这个目前所选择的这个财政部长，甚至包括我们说他的教育部长，他的这个能源部长，以及包括他之前的没有之前，就是目前所选择的这个农业部长，其实他们都是大公司大企业，就是他们是以这种企业精英或者说商业精英的这样的一个出身和身份，这样来到美国政府中间任职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映出了就是特朗普他的一个判断，因为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商人的背景，所以他更相信就是商业的精英能够更有效的治理一个国家。那么我认为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让这个马斯克去担任这个政府效率部这样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因为他相信说只有经营过大的公司大的企业而且有成功经验的这样一些人才能够最为有效的去运营一个政府部门，乃至运营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府。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跟特朗普他的个人对这样一种商业精英的判断跟现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特朗普在目前第二任期跟第一任期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就是第一任期中间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重新当选，但是在第二任期中间，重新当选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可行的选项。所以我认为在第二任期中间，他会更加迫切的以及更加积极的去追求他所想要看到的这个政策的目标，不论这个政策目标是他的，比如说我们说实现对美贸易的一个公平性，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的这种效率。 或者说这个有效性，我认为这个都是它的一个主流的方向。那么，既然第二任期已经不存在，对于他来说不存在重新这个当选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相信在第二任期，他绝对不会以第一任期的这种方式，通过长达3年的一个贸易谈判，去对中国形成一个最后达成一个贸易谈判的结果。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确，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对。
孙英女士也有一些讨论，那么你怎么看啊？北京呢想让这个马斯克成为第二个基辛格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这种想法呢？啊，我们最后还有
当然
一分半钟。
OK，当然，他北京的想法应该是希望马斯克能够成为这个特朗普政权里面能够缓冲，或者说甚至帮助中国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是不是能做到？这个当然，我们大家刚刚分析，我都非常赞成，包括网友的一些分析。马斯克本人是商人出身，他的从政经历也很浅，他跟那个特朗普的结合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结合。我刚刚讲，大家其实应该关注他在前半年和一年里面跟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我觉得很快大家会知道，他们两位是不是政治上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盟，而是说在大选期间的一个联盟。但是呢，马斯克自己个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的话呢，他已经达到，他是想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川普去对联邦的这个花费要进行削减，然后呢，当然他也要去报复民主党。我觉得这一切他都实现了他的目标，他应该实现目标以后，他会回到他上任的那个本色。当然，刚刚我很同意孙女士讲法，他跟基辛格完全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时空以及他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学养吧。因为马斯克他是从商人完全商人出身。而基辛格他不要忘记，他就是个学者出身，他是个哈佛大学以前这个教授，所以呢，他在这个意义上呢，他有一套他的这个关于价值观的一种论述，并且呢，他也有他很强烈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背景，来让他积极的干预，积极的参与了那个尼克松政府的对华的政策，对全球的战略，所以应该说基辛格是一个战略。
好了，余云博士，我们的时间到了，
好，谢谢，
好了，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史蒂芬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 和法律学者、独立事务人于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周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寻求减少基层官员的工作负担，以确保刺激经济措施的实施。基层官员的负担来自哪里？第二个是呢，为应对特朗普的2.0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出台新政策促进出口，此举能否奏效？网友呢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最后呢。